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波兰总理图斯克。罗马的梁纪录片《普雷沃斯特教宗在永恒之城的岁月》，在德国的祝福指导手册，圣座教育部作出回应。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最后报告，关于主教遴选新兴议题。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5月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波兰共和国总理图斯克，随后图斯克总理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波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此外，双方提及波兰的社会和经济概况，以及地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和伦理议题方面。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就当前的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特别提及乌克兰的冲突以及波兰在欧盟中的角色。值此，教宗梁14世5月8日当选博多禄继承人一周年之际，梵蒂冈媒体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罗马的梁》，旨在通过那些与这位奥斯定会士相识的人的讲述，来回顾普雷沃斯特在当选博多禄继承人之前在永恒之城罗马度过的岁月。纪录片中有人提起这位年轻的奥斯定会执事于1981年首次从芝加哥来到罗马圣父莫尼加国际公学的情景，还有祈祷和弥撒，在城外举行的闭境活动和在市中心游览，以及学生间的玩笑和休闲时刻。普雷沃斯特于2001年至2013年连任两届奥斯定会总会长，纪录片中也收录了在其身旁的人提到的在这些年中的一些往事，比如会议、聆听时刻、克服团体中的挑战，以及国际旅程。此外，也有一些人对普雷沃斯特记忆犹新，有人曾聆听他在卡萨诺为青少年讲授要理，有人看到他在卡夏圣父利塔朝圣地跪地祈祷，在帕维亚圣奥斯定墓前收敛心神祈祷，在杰纳扎诺善导之母像前默祷。此外，还有那些曾在圣座与他共事者的见证。他被方济各教宗擢升为枢机，且有两年时间担任圣座主教部部长一职。总而言之，在《罗马的梁》纪录片中，记录了普雷沃斯特即现今的教宗梁14世在永恒之城 度过的大约19年的时光。罗马的梁是梵蒂冈媒体制作的第三部关于教宗梁十四世的纪录片，此前在2025年6月推出了秘鲁的梁纪录片，讲述他在秘鲁传教的岁月，同年11月推出了芝加哥的梁纪录片，探索普雷沃斯特教宗的美国足迹。罗马的梁纪录片将在教宗开始履行波多禄的宗徒职务的周年纪念的机会上，在梵蒂冈媒体官方渠道上发布，并可提供其他提出申请的媒体使用。圣座教育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于2024年11月18日就德国主教有关对非婚姻结合的祝福的指导手册草案发出的信函，对名为《祝福赐予爱的力量》的文件仍有效。该文件于2025年4月由德国主教团和德国天主教徒中央委员会代表们最终通过。费尔南斯德书记于2025年11月12日在梵蒂冈与德国主教们举行的会晤中，已向德国主教团礼仪委员会主席阿克曼主教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费尔南德斯书记指出，这封2024年的信函近日经教宗梁十四世的同意已公布在教育部的网站上，此信也是对2025年4月最终通过的文件的唯一和最后的回应。书记还向本新闻网解释道，这封信函中所提及的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指导手册，而该指导手册并未获圣座教育部的批准。事实上，虽然最终文件相较于草案已有所修改，但实际上并未采纳2024年信函中所写的。尽管该文件谈及关于对非婚姻伴侣的祝福的自发性与自由性，但仍提供特定的礼仪或类似于礼仪的仪式，而这是2023年12月发表的恳求的信赖声明所排除在外的。该声明指出，关于祝福，教会有权利和义务避免任何一种可能造成与婚姻相混淆的仪式。教宗梁十四世4月23日在赤道几内亚返程的专机上回答了有关在德国提议用正式方式祝福同性伴侣的问题。他表示，圣座已经与德国主教谈过了，圣座澄清我们不同意用正式的方式祝福同性伴侣、非正常处境的伴侣，除非是人人都可以领受的那种祝福。方济各教宗曾特别予以准许。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第七组和第九组再次肯定，遴选主教的核心在于分辨，以及要采取特定的神学准则来分辨如何应对教会所面临的极困难问题。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如此表示，在第七组持续对主教的法律职责、述职和培育进行反思的同时，该小组最终报告的初步内容已经公诸于世。该报告重申一个基本前提，即没有羊群就没有牧者，以及没有牧者就没有羊群。在主教候选人方面，第七组分辨出多个具有同道协行精神的特质。主教候选人应当有能力建立共融，参与对话，深入认识地方文化，并表现出愿意积极融入其中。研究小组也指出，圣座大使本身要有 同道协行和传教精神的面貌，好能在可能的主教人选中寻找同样的精神面貌。报告建议，各教区应当定期进行有关其状态和需求的分辨进程，确认这些进程是否符合教会同道协行和传教精神的标准，以促进良好实践的分享。报告写道，在主教继承的时机临近时，主教应当召集司铎咨议会、教区牧灵委员会，其成员要以集体方式对教区的需求表达意见，并且将他们认为适合担任主教的司铎人选名单放在密封的信封袋里呈给主教。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要咨询主教座堂参议会、经济委员会、平信徒委员会以及度奉献生活者、青年和穷人代表。该研究小组鼓励在培育方面投注心力，旨在帮助全体天主子民增进其分辨力。小组提醒，在持续进行的圣职人员培育工作上，设立一个专门团队来协助主教。在地方主教出缺时，小组建议在教区内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供圣座大使咨询，厘清教区现状、新牧者应有的精神面貌以及可能的人选。此外，这份报告敦促圣座相关部会更加发挥同道协行精神，在此方向上重新审视其程序。该小组也提议要定期对遴选进程进行独立评估。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第九组的最后报告提出宗徒大事录第十章至十五章的图像，借以展现如何兼顾文化的多元性和福音的新意。该小组提议，在应对最艰难的教义、牧灵和伦理问题时，教会应当改变其模式。首先，这份报告在描述这些问题时，称之为新兴问题，而非意见分歧的问题。报告阐明，其目的不只是要解决问题，更要增进公众利益。其方法是关系的归一、共同的学习和透明度。再者，有鉴于在宣讲福音时，不能不对对话者负起责任，报告引用了牧灵原则，并且重申，圣神早已在对话者身上做工。为应对这些问题，报告分辨出方法的三个步骤：第一，聆听我们自己；第二，聆听现实情况；第三，汇集不同形式的知识。报告提醒到，在圣神内的交谈始终是教会发展同道协行文化的绝佳途径。该小组在报告中呼吁将这些指导原则具体落实在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天主教徒的经验以及积极非暴力的实践上。报告尤其谈论非暴力的各种形式，并提出见证，一些塞尔维亚青年的运动对米洛舍维奇和平下台的事件作出贡献，他们正是从教会初期的基督徒那里得到启发。在同性恋倾向的天主教徒和积极非暴力实践方面，见证都是伦理和神学分辨之路的起点。如此一来，每个团体都能承担起辨别并增进福祉的责任。天主就是借此在历史和人们的经验中施展威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 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与耶稣一起工作。每一位教友在默想祈祷中都会询问自己的心灵，为什么要相信天主，为什么要跟随基督，为什么要度教友生活。这是我们对灵修的渴求，灵修帮助我们有意识地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地在真理中向天主开放，接受耶稣对我们的召教，让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一名真实的基督信徒，生活出基督。为此，教友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圣依纳爵是毕竟灵修主保，圣依纳爵的灵修是以效法基督为核心，重视一切能显示基督心怀的价值。他认为每一个人和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所赐，为使他能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那么我们应如何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呢？圣教会叮嘱我们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不冷不热地服务世界尚无大碍，但侍奉天主绝不能草率敷衍，三心二意服务世界并无所谓，但不冷不热地侍奉天主则不可容忍。也就是对于世界的工作，你可以做多少算多少，但是为天主工作，你不能马马虎虎，必须全力以赴。你做普通的事可以这样，但用在侍奉天主上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侍奉天主的事上马虎不得。换句话说，在做事的态度上对天主和对人有所不同，这就是绝对和相对。天主是天主，圣依纳爵在天主的事上强调要有更的精神。依纳爵的灵修强调的重点是天主怎么看我，我经验了天主的看，然后我才能够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别的一切。所以这个更是天主准备给我们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天主为我们指引的前路总是超过我们能预想到的，就如圣经所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生命的原则与基础上，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能够好好的去回应天主，因为天主已经走了第一步，我只是去回应，而不是我为天主做更多更多。我怎么知道天主在我内工作呢？天主 是借着日常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透过人们的只言片语或不起眼的事物在工作，看到天主怎么工作，这就是更，因为我们永远不会赶上天主，天主是无限，而我们是有限的，这是我们一生该追求并且秉持的态度，这就是更的精神。不要忘记，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与耶稣一起工作。教友们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教会的福传工作需要我们怀着信、望、爱三德去侍奉天主、服务教会，但我们每日所面对的是日常繁琐、复杂、平凡的工作和事物，面对的是世俗的社会和压力，甚至是每日千篇一律、锅碗瓢勺的劳作。如此，我们该如何面对工作和生活呢？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要避免刚愎自用，坚持己见，但若事情一旦顺利开始，务必坚持，不要因倦怠或绝望而怯懦地逃跑。那么我们对于做事有什么原则呢？常保持什么心态呢？圣依纳爵的见解是避免固执，但事情一旦顺利开展便坚持下去，不要因倦怠或绝望而卑贱地逃跑，就是一方面开始时不要固执己见，要有弹性，另一方面事情已经顺利进展了，就不要轻易地碰到困难就跑走。也就是如果事情开始就很难做，那就不要固执的非做不可，可是如果开始了，好不容易有个开始，就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困难或劳累就跑走了，这就是自我作践，小看自己。圣依纳爵告诫我们，对于做事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所以不要说我一定会怎样或我一定不会怎样。圣依纳爵帮助我们看到在依纳爵灵修神操中的原则与基础，所谓的极端是指核心价值，这是绝对的中心，要秉持而且不能妥协的。极端是一个对比，指出这个基础在一切之上，在此之外其他的都是相对的。圣依纳爵教导我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要从自身做起，如果不从眼前的开始，就是不切实际。所以神操开始就清楚指出，灵修从整顿自己开始，首先是灵性的觉醒，每天要做灵修操练，灵性培育是长期的，也是一辈子的事。灵修的起点是先整理自己的内在，从心理学的观点说，如果你内心不安定，灵修也不会稳定，就会看不见你自己不想要的，就会生出生活中的阴影和不良情绪，提不起精神，这些不良情绪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和你的周围环境，造成言行举止的失当，造成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伤害。那么我们该如何重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圣依纳爵认为，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与天主共融，不只是在理智上思考着天主，而是在一个人的生命深处 与天主合一，并渗透到生命中的所有层面，让自己真正效法基督善多信仰生活，也就是经由效法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逐渐的与天主同化，最后转变成像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不要忘记，复活的耶稣每天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的承诺，我们与耶稣一起工作。圣依纳爵鼓励我们注重个人的祈祷，在个人专注的祈祷中，让自己的心神与天主深深的契合。圣依纳爵鼓励我们，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刻都要与天主亲密的契合，要重视我们的祈祷，即使在任何艰难环境中，我们都要不断地祈求天主的指引，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意，而要看到和听从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才是最重要和正确的，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如此，我们才能在灵修上不断进步，双眼注视基督，跟从基督，服侍基督。圣依纳爵特别强调，耶稣会士首先应该是个默观者，不只在祈祷中发现天主，也应该在行动中找到天主，而且他们的行动就是祈祷。圣依纳爵喜欢这样的祈祷，在祈祷中跟随耶稣，与耶稣一起工作。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